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是在西澳大学引力波探测器团队的成员之一，我们的团队是一个国际合作团队中的一部分。这个国际合作团队有1000多位科学家的参与。
那么你们发现这个引力波是在哪儿发现的？还有这个探测的装备是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是用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仪来探测到这个引力波的。在过去的2年内，我们总共探测到了10次由双黑洞合并所引起的引力波和1次双中子星合并引起的引力波。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听不懂什么是引力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引力波，到底什么是引力波呢？
引力波是时空的涟漪，引力是由于时空的弯曲造成的。
拿块石片往水里一扔，它马上就有那种涟漪，对不对？
对，引力波就是这样子的涟漪，只不过这个水面变成了时空，而我们所往里面扔的石头就是由双中子星合并所产生的，或者是由双黑洞合并所产生的。目前为止我们所发现的最大的双黑洞合并事件发生在距离我们50亿光年的地方，有2个质量分别为35和5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互相碰撞，形成了一个质量为80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黑洞就是说会相互吞并是吗？
对，在宇宙当中会有一些黑洞，它们经过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形成2个黑洞互相围绕对方旋转。在旋转的过程中呢，一部分能量会以引力波的形式在宇宙中传播开去，随着能量的减少，2个黑洞之间的距离也会变得越来越近，它们旋转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通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几亿年的时间，最终这2个黑洞会碰撞，它们距离会越来越短，直到相互之间碰撞形成一个新的黑洞。
那么就是它们碰撞的话就会产生这个波是吧？
对，它们在旋转的过程中还有最后碰撞的时候会产生引力波。
就说它们碰撞完了之后过了50亿光年之后才到了地球这儿，你们把它探测到了。
对，这个碰撞所产生的引力波呢，它是以光速的速度传播，它传播了50亿年才达到了地球。
相当于探测到的东西是远古远古的远古的很远古的东西是吗？
是的，我们探测到的引力波发生在50亿年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球可能才刚刚形成。
它那个波传了那么远，你们探测到的时候它有多大呢？
这个引力波其实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小。我们所探测到的最大的引力波
有多大？如果是类比一下的话，
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引力波信号特别小，当引力波传过地球的时候呢，它可以把地球在一个方向上拉伸，而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压缩。这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压伸和拉缩呢，是在10^-23次方米的量级。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探测的引力波所产生的形变，相当于我们要探测到在我们和离我们最近的恒星之间的距离变化了头发丝的大小。对，
这也太夸张了，
特别特别的小，它比我们所知道的原子的直径还要小很多很多很多倍。
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探测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并且在地球上探测，太容易受干扰了，你怎么可以区分就是说这是引力波不是别的水波，或者是别的比方说牛叫啊，或者是来一个车响声啊，不是这些波呢？
对，我们的引力波探测仪特别的灵敏，我们可以探测到地球上的其他的噪音，比如说像海浪拍打在礁石上的震动，或者是在很远的地方汽车开过或者是火车经过的震动，还有包括离探测仪很远的地方如果发生地震，引力波探测仪也是可以探测到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排除这些所有的噪音，这样我们在建造引力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造了特别灵敏的隔震仪，这些仪器可以用来减少地面噪音对探测器的影响。
您这个探测器或者这个仪器的话它有多大呀？
这个引力波探测仪呢是一个4公里长的 麦克尔逊激光干涉仪。我们知道地面上有很多噪音会影响到我们的探测，所以呢一个干涉仪是不够的，我们在地球上建了两个，所以要确定我们的引力波是来自于宇宙中的信号，我们需要在地面上建两个或者三个或者是很多个干涉仪。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按照排除法，比方说这个受到了影响，同时受到一样的影响的时候，可能就是来自宇宙了，是吧？
对，是的。
那现在这两个仪器都是建在哪儿呢？澳大利亚有吗？
嗯，这个仪器目前澳大利亚还没有。现在正在运行的激光干涉仪呢，总共有三个，其中两个呢是叫做 LIGO， 他们分别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华盛顿州。另外一个干涉仪呢是 Virgo 干涉仪，它在欧洲的意大利。
费了这么大老半天劲，费了这么多的精力，那么大的仪器探测到这个引力波，和我们普通人或者是和地球有什么关系吗？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第一次探测到的引力波是在2015年的9月份，就是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第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才终于探测到了由他的相对论所预测的引力波，大家都特别兴奋。之前我们只能通过电磁波来观测宇宙，比如说我们的射电望远镜或者是光学望远镜。那引力波干涉仪呢，就相当于是人类可以用来聆听宇宙的声音的耳朵。这样子我们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观测宇宙，我们可以观测到很多我们之前都想象不到的也看不到的，比如说黑洞或者是中子星合并这事件。这样我们就理解我们的宇宙，理解我们整个宇宙的起源和进化更进了一步。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呢，是希望可以通过进一步提升探测器的灵敏度，我们可以听得更远，听到更远的地方所发出的更小的声音。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听到宇宙中所有的双黑洞合并、双中子星合并的声音，甚至可以听到从最开始宇宙产生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
听起来离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对，探测引力波可能听起来是离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遥远的事情，但是在探测引力波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才能得到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信号。爱因斯坦所预言的引力波是在100年前，那时候连他都没有想到人类有一天可以探测到一个这么这么小的信号。科学家花了10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一个能够探测到这么小信号的引力波探测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应用到了很多技术，然后这些技术呢可以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特别特别灵敏的传感器，然后特别小，然后就可以放在手机当中来用，或者是呢比如说在西澳这些引力波探测器当中所应用的技术也应用到了铁矿石或者其他矿石的探测当中。
追求验证物理理论的过程中也在推动科技的发展。
对，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是，在每一次双黑洞合并的过程中呢，会有大概5%的质量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化成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向宇宙中各个方向传播。最大的一次就是所形成80倍太阳质量黑洞的那一次，它所往外传播的引力波的能量相当于整个宇宙所有星光的亮度的总和的80倍。
哦，这么大。
对，
幸亏它不是光，如果是光的话，那我们的眼睛都被闪坏
了。
还好宇宙是黑的，总体来说。
对，还有一个，你能想象得到引力波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吗？
我一直在想，觉得这个问题我问出来会比较傻。我像海豚的声音，我认为。
其实并不是，它比较像一个 whoop 的 sound。我可以给你模拟一个，双黑洞合并的声音，它大概听起来像是 whoop。
哦，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个声音其实我说的是比较长，它真正发生的时候这个声音是远远短于1秒的。
哦，
但是双中子星合并的声音听起来就会不一样，双中子星合并的时候它声音会持续 十几秒甚至几十秒，它听起来声调会比较高一些，听起来像是这样子。
哇，这个很有意思哎。
嗯，
我原来这个引力波它还能听出声音来，我以为只有波形呢。
它是真的是可以听到声音的。那我们在 UWA 的研究团队呢，是国际合作的一部分，其中的 UWA 呢有30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参与了这项研究。我们总共在4个方面贡献到这项研究当中。我们有学生和研究人员呢，在美国的激光干涉仪天文台工作，帮助来操作这些干涉仪。我们在西澳的金井有一个小的测试中心，这里呢有一个80米的干涉仪，我们在这个80米的小干涉仪上呢进行一些控制部件的研发。我们在UWA 也就是西澳大学呢，也会做一些小的光学平台上面的实验，用来研发怎样可以提高探测器的灵敏度。除了以上这2点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团队主要在数据分析这方面，他们可以实时分析引力波探测器所探测到的信号。如果这里面有引力波信号呢，它可以马上探测出来，然后把这个信号发给其他的光学天文台，可以发射到其他的光学望远镜或者是射电望远镜。然后我们同样也是在西澳的金井呢，我们有一个那个光学的望远镜 ZESCO 光学望远镜，可以用来追踪这些信号，来看有没有光信号发生在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地方。
你刚才说有比方说很多比较高倍的一些望远镜，天文望远镜，平时你们会从天文望远镜里面把那些自己喜欢的行星啊星球挨个看一遍吗？
倒没有。因为那个望远镜除了用来观测那个信号之外，其他时间它也是很忙的。它除了参与到那个观测引力波可能的伴随引力波发生的光信号之外呢，它还参与到一些其他的科研项目当中，所以很多时候呢它都是在忙。想看一眼是需要排队的，然后这个时间估计如果是私人的话可能是永远排不上的。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就是针对于比如说普通大众的或者是学生，我们会有一些那个对大众开放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参与到观看行星啊或者是看一些你感兴趣的星球啊这些活动当中。然后我们在澳洲的金井呢，我们有一个引力波发现中心，是 Gravity Discovery Center。里面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活动，特别有意思的展览呢，也欢迎大家去参观。还有一个按照比萨斜塔的比例和尺寸建造的一个斜塔，用钢材料所建造的斜塔叫 Leaning Tower， 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爬这个斜塔。然后在爬的时候呢，你可以带一个装满水的气球上去，然后大家都同时扔下去装着不同的水的气球，看哪个气球最先到达地面。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